现在我们来谈关于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这篇讲话原来是1981年我在浙江省青少年修养备课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呢我不录下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我们的青少年修养课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大家要我谈一点看法，我就讲以下几点供同志们参考。一点，就是要积极引导中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积极引导中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首先是因为中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经过四年动乱，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确实感到教育、科学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比例失调，这就是教育经费太少，科学人才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人才太少。我们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如果科学文化不发达，不能培养出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色彩兼备的人才来是不行的。当然是要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但高等学校人才质量的提高，归根到底还要考中学教育，因为高等学校学生主要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的质量又主要指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当然还有体育美育。现在独生子女多了，群育似乎也该突出起来了，我们应该是强调德智体群美的全面发展，大学生在这五方面都应该在中学时代就打好基础，根子深苗子壮，大学教育就要省力得多，可以拿出很多时间帮助学生深造。像现在这样到大学还要花很多时间帮助学生补中学时代本来就该完成的课程，学校还要很大精力去同学生讲一些做人的起码道理，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吗？当然这绝不是说大学就不需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这是那应该比现在高级的深刻一些。其次，中学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后备军，现在我国中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升入大学的大约是4.5%左右，以后可能逐渐增加，但是终究这仍是少数，如若过多了，超过了社会需要，反而会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会造成另一种比例失调的。我看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能达到20%左右就了不起，而中学则需要普及。我说的中学不只是指普通中学，而是包括这些中学在内，因此现在是90%，将来可能达到70%-80%的中学生都要直接进入社会，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后备军。如果他们都是道德品质很高尚，思想境界摆脱了低级趣味，都一心一意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都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劳动，都能够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忠于人民，忠于集体，肯于帮助别人，绝不自私自利，更绝不损害损人利己，损共利私。很显然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搞得更快更好。再次，中学生正是身心发育、世界观、人生观正在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的可塑性很大，尤其是初中时代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最大。据我自己的体验，初中二年级这个阶段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初中一年级到进了高中，这时大体上是12岁到18岁，这个时期从生理上说正是青春发育期，从生活和思想上说从离不开父母和家庭的小圈子到接触更多陌生的人，像是进入了小鸟那样跃跃欲试的时期，什么都要想一想，问一问，摸一摸，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不愿意受到约束，可是又往往容易轻下结论，也容易轻信。从知识上说也是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懂得很多了，可又都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东西比较多，因而今天听了一种观点讲得头头是道，他们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可是明天听到另一种观点讲得更生动更头头是道，于是就又会推翻大体的信仰。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有个老师是你们杭州人，他送我一本书叫《社会主义与社会革命》，提了发奋读书努力革命八个大字，我非常佩服，这八个字也就影响了我一辈子。其实他送给我那本书当时我是看不懂的，但也拼命地看，别的以后也忘了，但第一句话说是什么太阳下一切都不是永久的，这句话我还记得，我是生疼活宝地记下来的。在初中时代哪个老师凶哪个老师和我谈过话，为人似乎正派，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虽没有读过高中大学，但反正以后年龄越大记得的事情反而越少，越容易淡忘了，而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总之不仅是初中，整个中学时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都是关键时期，世界观在形成中但还没有定型，是完全可以转变的。就拿今年开展的五讲四媒活动来说吧，很短时间社会风气同时之前相比变得很多，但变得最快的是中小学生，大学生也有不少进步，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比起中学小学来就要慢一点。在中小学里中小学生是老师怎么说老师怎么做他们也就怎么干，听老师的看老师的学老师的，中学生有做不同，只要老师讲清楚道理，道理讲的他服了他就会忘不了，反之如果讲的他不服他就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说在中小生中进行远大理想的教育，积极地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是很重要的，是对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不赞成现在有些同志老是在说现在青年道德下降，为此叹气不止，我当然也不赞成背着眼睛摁说现在的青年道德风貌很好，甚至比四年动乱前还好。问题是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引导青年前进，在于我们成年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有责任要引导青年前进。因为第一，我们自己所有今天的思想状况、道德状况、知识状况是成年人中年人特别是我们做老师的我这里要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老师啊，不仅仅是学校的老师了，包括社会的老师、家庭的老师了，引导的结果。今年40岁左右的同志可以回想一下50年代的党是怎样教育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进步能够说是那时候的中年人的引导带入没有密切关系吗？ 现在的青少年在十年动乱前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可是一到他们能够几次时候起，满眼看到的就是打砸抢，抄家戴高帽子，被老子九十度弯腰啊，好人挨整，坏人坐直升飞机。一句话，好事看得很少，坏事看得很多，眼前一片漆黑，是非正恶涌入，被失恋动乱中的现实生活搞得颠倒了，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了严重的创伤。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责怪他们，而应该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从颠倒了的混乱了的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当中冲出来。当然我说的是不要轻易地责怪他们，请注意轻易的这三个字，绝不是说全人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同在那个时期生活着的仍然还有很多，仍然还是多数青年是好的，或者很快变好了的。不轻易的责怪他们，并不等于可以放任自流，更不等于对那些违法乱纪甚至犯了罪的青少年也不敢执行纪律和依法惩处。如果那样，那就更是不负责任，放弃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中年人对青少年所应尽的引导责任。第二，我们亲身经历了三个对比，而现在的青少年确确确实是三个对比的亲身经历。一是新旧社会的对比，我们是经历过旧社会生活的，旧社会的罪恶，旧社会的黑暗，旧社会的痛苦，总之旧社会的辛酸苦辣我们都是亲见亲闻亲自感受到的。在旧社会，就拿上海来说吧，蒲扇山庄每年冬天要到当时的八大马路，现在的包馆这一类地方拉死人。为什么？因为许多穷人连个住房也没有，只好睡在那个地方。我本人在30年代也在上海睡过一两天马路，那日子可不好过。新社会这种情况没有了，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谁管你有没有工作，谁给你分配工作，只有自造门路。那时想当个小学教员，可是每逢阴历的六月和腊月就要为抢夺饭碗而斗争，我们称之为落腊战争。现在的青年人没有这个经历，往往以为安排工作是国家有求于他，工作分配的不好就骂娘，工作单位一定要以离家越近越好，稍微远谁就不去。现在还有些青年只听人家说我们生产很落后，这当然也是事实，他们哪里知道在旧社会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新社会的发展速度有多快。特别是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生产真正意义上农业的发展速度是世界第一。有些人喜欢大谈什么人道主义，似乎我们的新社会不把人当人，其实不把人当人的是旧社会，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当然林彪、四人帮也不把人当人。对这些广大的对这革命有过贡献的正在继续为革命出力的老干部采取了种种非人的虐待手段，但他们是反革命，是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根本不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算在这回新社会的账上。新社会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才是事实。然而现在的青年人没有这个新旧社会对比的亲身经历。二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指导的对比。就解放以后，我们的确经过几次折腾，我们经过自己折腾，但也经过在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两下对比，所以我们就能够懂得每次折腾虽然都有我们党的指导路线的错误有重大关系，但这些路线指导的错误既不单纯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无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保障思想本身，否则就不会被我们的党称之为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了，也不会由我们党或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来纠正而取得成果了。可是现在的青年一般没有这个对比的亲身经历， 脱离了人对社会实践和认识规律，这就难怪他们总是感到不可理解了。三是解放后17年和10年内乱时期的对比。现在的青年们往往只看到10年内乱时期那一套，而且在这个时期他们也还太小，还不懂事，于是就不免会产生三个混淆，就是把党内的走的错误，特别是把领导指望那套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当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决定要采取的政策，把党内在部分变了绝对或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中的不正之风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尤其严重的是把领导使人们搞定那套封建法西斯的转正手段也当着我们党的领导，把被歪巧和篡改了的东西以及我们某些领导同志的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条件下讲的不正确不科学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的话也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现在使人们粉碎了错误的东西被揭穿了，但他们还有这三个混淆，于是就因为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也会错也全错了，而且海禁大开以后又把西方那些陈年古代的垃圾当成珍宝，以为新鲜了不起。有人说现在的青年中发生了什么信任危机，这话不对，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什么信仰，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产生信仰危机的问题。不错，似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此以前也曾跟着想过许多空洞的口号，表示过许多空洞的决心，甚至还跳过什么中之无，但那些既然是空洞的，也就是那时并没有真正在内心建立起什么信仰。而况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都是真理，是一定可以使他们信服的。真理不同于宗教教条，它不是从任何圣贤豪杰的头脑中分泌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示，而是事实的客观规律、客观实际的反应。正因为这样，它就只可能存在暂时不被某些人所理解的问题，它绝不会存在什么信仰危机问题。因而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这些有过三个亲身对比这三个对比的亲身经历的人们，应该切身出发，积极地去引导他们去认识真理，帮助他们从认识真理当中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帮助和引导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当然不是要他们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不是理想。什么是理想？称之为理想中心，一定要有以下三个条件。一个是要是可能实现，也就是合乎规律的，至少是按一定的阶级自己的主观逻辑对他们所认为是有可能实现。二是要现在尚未实现，如果现在已经实现了，那也不称之为理想了，而是已经变成现实。三是要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实现，不经过努力就自然而然实现的，那也不叫做理想。所以人们的理想总是面对未来的，而科学的理想就更要脚踏现实，总结过去，力求符合于客观的规律。因而理想应当是远大的，而人们有了理想就有了精神的动力，任何道德都是和一定的理想联系在一起，没有理想也就没有了道德。我们说要积极地引导和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历史证明了它正在逐步实现中的，而它的每一步的实现都是要经过人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奋斗的，都是要付出汗水以及血的代价的。因此积极地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就有两个关系要特别讲清。一个是个人和整体，和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要讲清。我们并不反对讨论和研究人的价值，但我们一定要指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产生价值，人也只有经过社会的评价才能得出有什么价值的结论。人的价值严格地说只能说是人的社会价值， 对社会贡献大，价值就大；对社会贡献小，价值就小；对社会毫无贡献就没有价值，叫做不过荒废了一生。那些专对社会起坏作用的人，就是对社会只有负价值。林淼、施恩宝，其中包括康生等人，就都属于这一类。当然，也可能有人是对社会既存在正价值，也存在负价值。问题是总账一算，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过，从而决定了他的一生究竟是有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可是人对价值这个命题，在以往知识产权及思想家的嘴里，实际上都是说的个人价值。于是什么人类本身就是自私的呀，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呀，什么合理利己主义啊，什么中学生的价值、大学生的价值、留学生的价值，把自己的学历当成商品，却不讲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也不讲社会是如何养育了他们，而是一个劲儿的向社会要什么人的价值，如此等等的思想就统统出笼了。他们自以为是抬高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当着可以出卖的商品，不正是贬低了自己吗？他们眼睛只看到自己，看到个人，哪还有什么远大理想呢？另一个是要把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讲清。我们并不反对要重视暂时利益，因为暂时利益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骑着今后一步步胜利的阶梯。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暂时利益放在服从的地位，看成它这是达到长远利益的一个步骤而已。只要有益于长远利益，暂时利益虽然受到一些损失是无关大小的。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来讲的，不能也不是从单纯个人的利益来讲的。这样我们眼光才能看得远，否则一遇到挫折就会灰心丧气了。而事实上，任何现实、任何理想的实现，都免不了要经过数次、数十次、数百次，以至数万次的失败和胜利，才能最后成功。我们既然并不反对重视暂时利益，当然也就并不一般的反对讲实惠。但是，首先这里讲的实惠，绝不应当只对这是个人的小实惠。更不是为了个人而可以损坏集体的所谓社会，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到头来常常是要吃亏的，因为你也要个人的社会，他也要个人的社会，这就要发生矛盾。不是你的社会侵犯了他的社会，就是他的社会侵犯了你的社会，到头来损害了社会和集体的社会，从而又是自己也得不到社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反而要吃大亏。其次，这里讲的社会应该理解为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的统一，理解为踏踏实实，理解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取得后证价值的社会进步的效应，理解为同那些空话、大话、假话相对立的科学态度。第二点，要正确的估计当代的青年。我们应当明确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的青年，是一个重要的痛紧迫的课题。现在有人将什么两代人的鸿沟这个提法不对，具有瞧不起。事实上，事实是青少年人中有好有坏，中老年人中也同样有好有坏。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的心情和问题，有的人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中年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和实际问题，也是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太理解。怎么能够不假分析地说什么两代人的鸿沟呢？鸿沟是楚汉相争时期的一条界限啊，画的一条界限，不准逾越。若是不假分析地把青少年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说成具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合乎事实，也不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团结嘛。但是也要承认另一事实，就是的确我们不少同事对青少年理解的很不够。现在是两方面情况作用，一方面是有些同志离开社会历史条件，从50年代、60年代， 政治民族革命时期的青少年之标准来衡量当代的青年，这样往往就容易把他们在新时代新情况下所产生的新的长处反而当成短处看不惯。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应当公正地说，现在也有一些青年人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在旧社会受过苦难经过牺牲奋斗的中老年的心情，不尊重他们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却自以为是，一直终于上了大当，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不管过去现在一直相当长的未来，都有两种力量在争夺青少年。就目前来说，就确实存在着一个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向上势力，向上势力在同社会上各种坏人和反社会主义的有形无形的势力之间进行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旧的习惯势力和国内外各种反动力量腐朽力量把青少年向坏处拉，我们都把青少年向好的方向拉。也应该承认我们中年老年人是有局限性的，青少年当然也绝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应该在克服两方面的局限性上互相促进。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当代青少年，就不能采取